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距离9月1日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俄罗斯很多的大中小学生为了不耽误新学期的课程而结束了假期，也就是说国内大规模的休假季即将结束了。
那么俄罗斯的公民每年有多少的假期呢？他们在哪里度过自己的假期呢？这是我们今天将要探讨的题目。
在俄罗斯，每年休假的时间为28个日历日，如果假期与国家的节日相吻合，那么休假期限可以相应的增加。每年俄罗斯的国家节日有12天，休假并非是要把所有的节假日一次性用完，按照法律规定可以打断，但是每次休假数量不能少于14个日历日，休假期间的工资按照平均的月工资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28个日历日休假是基础性假期，休假者不论是工作地点，不论工作年限，很多俄罗斯人的假期要更长一些。比如说危险性和对健康有损岗位的工作者最少要再增加7天的时间，其中包括冶金和化学生产者、救护人员和警察。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带薪假期，比如说中小学和大学教师，他们每年可以休假42到56天。高学历者的假期也在增加之力，比如说副博士假期是1.5个月，博士几乎为2个月。
居住地区也属于休假的参考范围，比如极北地区所有居民可以在原来24天的基础上再增加24天，这算是对严酷气候条件的一种补偿。
俄罗斯有很多地方属于气候寒冷区，冬季漫长，夏季短暂，休假期间出去采暖是极好的选择，因此很多俄罗斯休假的人到温暖的海洋和阳光明媚的地区去休假。今年基本也是这样的情况。俄罗斯旅游署署长顾问德米特里·格林对此做了介绍。
Сезон был непростой. Изначально все очень переживали за возможный рост цен, но этого не произошло.
他说，今年的休假季并不寻常。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价格上涨。值得高兴的是，旅游服务价格并没有发生变化，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如既往。沙滩之旅是优选，欧洲方向的各种旅游路线和不同的认知之旅几乎都呈增长之势。最受欢迎的方向是捷克、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俄罗斯休假者的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变得更为低调，开始算计花销了。之前，旅游公司的客户们定制昂贵的酒店，并准备为不必要的项目砸钱。现在他们开始理性地捂住自己的腰包了。到国外昂贵疗养区休假者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变化，官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数量变少了。
据德米特里·格林预测，考虑到不同的方向，俄罗斯今年出境游大约增长了 20% 到 30%， 其中约有 40%， 也就是大约300万人出境前往土耳其的海岸。主要原因是那里提供非常好的折扣。前往中国三亚旅行的游客数量也在增加，尽管三亚的价格对于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居民来说并不便宜。俄罗斯国内黑海度假胜地的游客量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影响出境游和国内旅行的比例。德米特里 格林这样指出。
Если мы бы составили рейтинг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на первом месте сейчас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курорты.
他说，毕竟旅游还是首选国内，俄罗斯度假胜地已经建成了很多新型的酒店，交通也非常的方便。约有12%的俄罗斯游客前往北高加索、阿尔泰、乌拉尔山区和西伯利亚。休假者中约有25%不想离家太远，他们选择在自家的郊外别墅或者在农村的亲属家度过假期。
新学年即将到来，很多俄罗斯人的假期已经结束，但是对那些喜欢秋游的人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近日，俄罗斯一家旅游网站登出消息，从9月1日开始，几乎所有旅游方向的价格都下降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疗养地提供不小的折扣，最便宜的当属克里米亚。两人旅游套餐价格为19782个卢布，按照现行的汇率是300多美元，或者是每人约150美元。价格包括从莫斯科到新威罗波尔往返机票，不含餐的7天三星级酒店。可以看出，价格真的是非常便宜。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